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第二十首偈。见正命人，当愿众生得清净命，不教为义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开始说，能力无限，方为正明，为业乍现奇特啊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自设功德。第三呢，瞻相吉凶。第四是高深显微，令他敬畏。第五是为他说法，行此五事，若为利养，皆邪名也。啊，这句话就非常重要。这个正跟邪呢，关键就在此地。啊，是为自私自利，那就是邪名。如果不是自私自利啊，是为利益众生呢，那不是，那是正明啊。所以这差别在此地，我们要清楚。所以今天正明人，清凉这几桩事情啊，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。第一个，乍现奇特，这一句就很像我们现在所讲的特异功能。啊，现一种叫人呢很难相信这样的境界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，神通啊，现神通，现神通是为求名闻利养，这就是现明啊。所以叫佛在经里面告诉弟子们，神通可不可现呢？可以，但是一般场合当中决定不许可啊。为什么呢？鬼神妖魔鬼怪也能现神通啊。如果佛门常以神通来接引大众，大众对什么是佛，什么是魔，就没有能力辨别啊。所以佛不许弟子现身的啊。那么这样魔就不得其便啊。魔不会说法，不会讲经说法啊，他会实现呢这些神通这些事情啊，叫人看到之后非常惊讶，非常幸福。这个我们要知道。那么在什么时候都有开源呢？就像戒律一样，都有开支吃饭，对过往大臣，对影响力极大的人可以用这个方法。现成通，哎，过往不能不相信，不能不服了，他来护持佛法啊。那佛法在这个地区，在这个国家推行，就没有障碍了。这个会是为正法救助，是为利益神通，这个利益众生啊。而现神通许可 就是在我们大藏经的神僧传里面，历代给祖师大德啊，对过往大臣现神通的事情很多啊。啊，这个我们晓得啊，所以决定禁止是为自己名利啊，啊，那就错了，那叫邪命理啊。第二，自说功德啊，这个也不是可以啊，这个是决定禁止。佛法里面，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啊，个个谦虚啊，啊，哪有自己夸张自己，自己赞叹自己啊？凡是自己赞叹自己而批评别人的，这是邪命啊，这个不是真命。正命邪命，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正常的生活，不正常的生活啊。这个命就是注世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啊，心要正，行要正啊，这才叫正命。住在这个世间，心行都不正，叫邪命。诸位想想，邪命将来肯定是堕三途啊！正命啊，这个才能往上超生呢、啊。那这是肯定的啊！所以不可以啊，自己说自己的功德啊，那一般。自己说自己的功德，目的何在呢？求名求利啊，求名是求别人恭敬啊，尊重恭敬；求利呢，就是求别人供养啊，目的是此地啊，甚至于说得很露骨啊，你看。某人给我供养多少，某人又是多少，这个意思就是你供养太少了，你要向他们看齐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啊？所以这是很明显的，你看到他的言语态度都是在求名利啊，这错了。名利也真的害死人呐、啊！啊，明朝时代，我们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，杭州李延池大师，啊，这在中国佛教史上，啊，都说中心净土四位高僧大德啊，明末四大师莲池、寒山、偶一、子伯啊，这四位啊，中心佛教四大师，他影响清朝初年啊，清朝初年实在讲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啊，出了这个好皇帝啊，康熙60年，永正13年，乾隆64年啊，合起来差不多将近150年了 啊，甚是佛教非常兴旺。影响了学术界，影响了政治，也影响了经济。人人都学好。明朝袁了凡先生接受云谷禅师的功过歌，做得非常有效，所以功过歌在明末清初大概的200年呢是很流行。读书人呢都用这个方法了改自己的过失。天天反省。我今天做了些什么好事，做了些什么坏事。都把它记录起来，然后对比。还是善事多还是恶事多。认真的在求啊，减少自己的过失，要增长自己的善行。读书人呢，那么读书人天天改过自新，影响社会大众，都知道检点，佛门也不例外，佛门也用功过歌。你看莲池大师全集里面有一篇自知录，那个自知录就是莲池大师的功过歌。真干呐，所以佛门里头也有这么一个风气，很有效果。特别在末法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，所以在先前我们提倡儒释道三家了基础的三部经，用这个做标准来改过自新。儒家就是弟子规啊。弟子规全文1080个字。里面总共讲了113桩事。怎么学习呢？每一天依照这个133条，认真反省，善的我做到没有，不善的我今天有没有犯，这就是功过歌。务必要把这个113条啊通通做到，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。佛家呢就是十善业道，十善业道经我们讲的也很详细啊，要认真学习。是善的反面是食物，佛在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啊。开始太精彩了告诉我们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，这个话多重要。一切世间就是十法界， 啊，有这个方法能够立十善戒，这个十法戒。啊，这个法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心善啊，常念善法，心善。思维善法，思想善。观察这个善法呢，就是言行善。啊，心口意三业纯净纯善啊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你能够真的这样的修行，你就能够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啊。所以他佛讲的说人天法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，通通以这个为基础，以这个为根本啊。从这个根本你才真正能够修成三归五戒。现在受三归五戒的人多啊，出家甚至还受了三坛大戒，怎么样呢？做不到，有名无实啊。为什么做不到呢？没有基础啊，就是说没有弟子归根十善的基础，所以你做不到啊。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，甚至念佛都不能往生，你说冤不冤枉啊？我们也真是看到现在的流弊，所以极力的提倡认真的在弟子规上下功夫啊，弟子规成就了再学十善业不难。道家的根本就是太上感应篇啊，跟文昌帝君应之文啊，暗示全书前半部就是啊，啊，这是因果教育啊，内容全是断恶修善啊，这个几样东西是三家的根本啊。学习啊，修学不可以好高骛远，按部就班啊，由浅而深，这是正确啊，你才真正能得利益啊。这三样东西没有学好，像树一样没根啊，再好看的树插在上没有根，死的。啊，几天就枯掉了。不能成就啊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一定要认真干，老实去修。啊，对人总是要谦虚。绝不贪图名利啊，功德尚且不贪图，怎么会贪图福德呢？啊，名闻利养是福德啊，要学谦虚啊，要学尊重别人。引恶扬善的第三瞻相即修，这个里面包括现在看相算命看风水，包括在这一条里头啊，说这些吉凶祸福啊，其目的也是求别人尊敬， 啊，也是在求名闻利养，这就错了。啊，那么出家人平常没有事情嘛，看看这些书籍，啊，所以也就懂得一些。啊，看相算命，啊，看风水，啊，特别给这些信徒，啊，用这个方式来拉拢信徒，错误的。啊，那么真正出家修行人，要不要学这些？不可以。佛在经教里头严格的禁止，搞这个干什么？啊，也真正明白诸法实相，这一切法从心想生的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占相即凶啊，你自然就放下了。要不要去问吉凶呢？很简单，你的心善，没有一样不吉；你的心不善，没有一样不凶。还要沾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境随心转。今天世界这么乱，众生生活在这个世间这么苦。什么原因呢？心不善，思想不善，言行不善，感召来的啊！天灾人祸是业感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人祸是我们自己做错了，天灾还是我们自己做错了啊！确确实实没有说是没有业感的这个灾害，从来没有啊，全是自己业力的感应啊！现在人不懂，不知道。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以为哦，天然灾害与我们没有关系，错了啊，与我们真正有关系啊，我们的起心动念改变自然环境的那么最近北京那边的同学啊，送来了几片光碟，山西小云啊，为什么不能吃它啊？总共大概有十几片，好啊，你从这个里面看到因果，看到报应啊，这个才真正了解善行，善行有好果报啊，不善的先行就会有灾难啊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，看相算命，看风水，都可以不要再理会了啊！风水有没有？有，风水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，居住的环境它是会变化的啊。所以连风水家也说两句真话啊，叫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，你的心行不善，找个风水家看到好风水， 你去一住，那风水变坏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富人，你没福报啊，你住的风水变坏。那真正有福报的善行人，那个地方风水很不好，他去住，哎，慢慢那个地方风水就变好了。由此可知，风水是随着人心在变的。那我们要好风水，没别的，要好心，存好心。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无往而不吉利也。啊，什么样的凶灾都没有了，这消灾免难。啊，去学佛，念佛的同学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不再去做这些迷信的事情。啊，第四条是高深信畏，令他敬服。后面这一句就错了。啊，这是故意的。啊，让大众觉得什么？哦，他跟别人不一样。哦，这个人有大威德，啊，装模作样装出来的。啊，目的是叫别人对他尊重，啊，叫别人怕他。这错了啊！这个是属于邪命。幕后一条啊，是为他说法啊。说法本来是菩萨应当要做的事情。佛教的出家弟子不从事生产的，啊，生活靠托钵，啊，靠在家同学供养啊，在家同学供养你的，这才不是。啊，你接受他的供养，你要有回报啊！啊，回报是什么呢？法布施啊，就在从前托钵斋主供养的时候，供养完了之后，啊，有一些什么疑难的问题。就会请教法师啊，请法师为他开示，这很普遍的现象啊。如果债主没问题，欢欢喜喜来供养，出家人要给他祝福。啊，这个外面一般这个宗教里面讲祈祷，给他祈福啊。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法布施啊，不能说托了钵托完就走了，哎，这个是没有礼貌，这个不可以啊。所以为他说法的是常有的事情，但是。为他说法是利他了，帮助他破迷开悟啊，总原则不是求利养啊。 如果说法是求利养的话，这是邪命，这是错误的，啊，是不许可的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在见到这个正面的人，啊，你看菩萨的愿，当愿众生得清净命。啊，这一句里得清净命，就是五种弊病都没有。这得清净命啊！啊，幕后说不教威啊，这一句呢，在五种五种邪命里头啊，第一个乍现其特啊，乍现其特了，是自己的威仪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是风度啊，啊，或者我们再说的通俗一点，身份啊，你把出家人的身份失掉了啊，故意装这些这个不正常的这种现象啊，奇特的现象啊，求所供养啊，无论用什么方式啊，也就是说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手段，你的目的是求人尊敬，是求人供养，这就错了啊，这个就是属于邪命啊，邪命虽得利啊，你不如想想看他能不能有成就不能啊，黄念祖老居士过去告诉我，他有两个同学都很聪明，一个学密，一个学禅啊，密是从贡格老人那里传的啊，黄念祖老居士也是贡格老人的传人，是师兄弟啊，另外一个学禅的是跟虚云老和尚学的啊，而黄念祖老居士也是跟虚老和尚学禅，两个等都是他的同学啊，名气都很大啊，两个人呢晚年都在美国。学禅的这位呢，我见过几次面，学密的我是耳闻没见过面啊，黄老跟他们呢没往来，告诉我两个人都走邪命，他这一点说我才明了了啊，确确实实这两位大德的作风没有离开明文理啊，而且佛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五种邪命呢，真的通通都有啊，其中这位学禅早年是住在香港，以后到美国，我是在美国认识他的啊，那么对我算是很不错了 很客气了，听说一般法师见他，他总是要把这个法师啊狠狠地批评一顿，教训一顿。啊，目的是什么？让他的信徒看，哎呀，我们的师父了不起啊！啊，你看看这些人是在我们师父面前头都抬不起来。徒弟对他尊重，对他孝顺，啊，那么我在美国各地讲经，他对我还算客气一点，啊，没有像对其他法师的时候对我批评，没有，啊，所以我知道呢，他脾气很大，啊，个性啊很强。啊，这个是我久有所闻，啊，所以他邀请我，啊，我都小心谨慎，啊，尽量放低姿势，啊，尊重他老人家，他年岁比我大，啊，出家时间比我久，两位现在都不在了，这个错了啊！啊，美国的佛教是在起步啊，真正要是走正路啊，正面，那对佛教在这个美国的弘扬，肯定有很大的贡献。啊，我们在那个地方。没有身教，而且他年岁比我大，老法师，老居士，啊，我们在他面前是晚辈，没有说话的余地，啊，知道他走的路不对，不敢批评，也不敢说，我说他徒众很多，你要是批评他的话，他那些徒众的时候，他就会障碍我们弘法。啊，那么这些是弘法除人这一般的常识。我们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都教过我，啊，教我们应该怎样跟人相处。啊，我们在学到这一点规矩，啊，所以法缘，哎，就比较殊胜，啊，道理也在此地，啊，总是一生诚诚恳恳。不敢为人先，啊，所以一生没有道场，啊，也没有徒众，啊，学习自己照顾自己，啊，这李老师教的，啊，李老师确实以身作则，他的老人家到95岁都还是自己照顾自己，最后两年才接受同学们同学的照顾他，他要不是受物中毒，我们相信他能够活100多岁，那身体好啊！啊，所以晚年我常常从国外回来的时候，一定要去看他。 啊，每一次几乎都叮咛嘱咐我吃东西要小心啊，千万不要到馆子吃东西，真的不干净。啊，晚年年纪大了，抵抗力啊弱了，饮食起居特别小心。啊，这个做法就是真正的慈悲，不要别人操心的。啊，不要别人照顾我，这就是慈悲。啊，那么你要想身体健康，第一个，心要清净，啊，中国谚语说得好啊，忧能使人老，你忧虑的时间多，容易老化，烦恼杂念多，容易生病。啊，不必要的事情不要去想啊。不必要的人少接触啊。这古人讲得好啊，知事少时烦恼少啊，摄人多处是非多啊。啊，你交际很广，认识人很多，是非肯定的。啊，知道事情多，那烦恼一定多。啊，所以我们四十多年来不看电视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少多少烦恼啊！啊，我们在许多地方，凡是接触的人，常常会问我一个问题：怎样保持健康？啊，我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了。这个世间拉拉杂杂事情，你要知道它干什么。啊，有这些时间，读经好，念佛好。啊，所以古人常讲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这个对于养生之道啊，那就是大学问呐。啊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寿。不生病啊？为什么？你没有杂念，你没有牵挂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啊！你的身体自然就健康，这是正命啊！啊，年岁大，如果身体不好，很苦啊，自己辛苦啊，也劳累别人。不是别人要伺候你，要照顾你啊！啊，年岁大，身体健康，不需要人照顾，这个好。啊，那你要懂得，年岁大，身体健康，你就不能不注意啊，生活起居。啊，尽可能减少烦恼，减少杂念啊，心地越清净越好，越平淡越好啊，这些欢乐应酬越少越好啊，尤其是现前这个社会啊，李老师说的话真的绝对不是假的。 啊，馆子里面吃东西合不合卫生？从前我们韩馆长在世的时候，他开过馆子，啊，他开的是素食，在台北开禅悦斋，啊，不是叫香吉小馆，在这个高雄开的禅悦斋，禅院法师办，他去当总经理。厨房里面是我们去参观了，啊，那个菜洗不洗？水里面漂一漂啊，啊，没有真正把它洗干净的，没有啊，啊，素菜还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到这个小馆里面去吃饭的时候，这馆长就特别嘱咐。啊，嘱咐厨房才洗干净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一般这个吃饭的人，谁去嘱咐啊？啊，所以有人说，你到厨房去看看，就不敢吃了。啊，那么现在，尤其是高级的这个餐厅，啊，最好是什么？这个大的酒店，啊，五星级的酒店，啊，四星级的，啊，他们这个厨房东西都是透明化的，啊，你看到他在那做，那个干净，那个价钱太高啊，啊，你说普通我们在这个。小馆子的小吃很便宜啊，但是到五星级里面，恐怕比这个小馆子要高十倍、二十倍。那为什么？他给你处理干净，啊，实实在在是难啊。虽然给你处理干净，那现在我们知道素菜。农夫种蔬菜，严重的农药，他是不是给你处理干净的？那就很难讲了。你说多可怕？啊，真的现在是像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，饮苦是毒。啊，人。怎么会不生病呢？所以我们在澳洲，啊，澳洲土地实在讲是便宜，啊，最近我们净宗学院买了一块土地，啊，和中国1000亩，啊，多少钱呢？人民币80多万，1000亩地。啊，我跟同学们说，我们在那边搞个农场，啊，种有机的蔬菜，就是我们不用化肥，不用农药，我们有这个经验。啊，澳洲现在我们有个菜园，啊，规模也很大，可以供应的。每一天300人吃饭，啊，实际上我们学院每一天吃饭的人大概100人左右，啊，所以有多余，多余的呢要分送给同学，啊，干净的，啊，没有副作用的。提倡素食，啊，要吃得干净，吃得卫生，哎，这个就是自利利他，啊，自己健康长寿，啊， 不需要人照顾治理他，啊，让别人看到都生欢喜心，啊，形象就是度众生的工具，啊，学佛的人形象不好，人家一看到学佛是这个样子，算了，别学了。啊，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，形象都好。啊，那社会大家看得很尊重，生欢喜心，都想跟你学。你细心想一想，啊，这个里头真的是无量功德。不用说，啊，人家自然生起羡慕向你请教，你就好好教他，啊，总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，人家才会相信，啊，你要没有个好的榜样，人家没有看到，就很难生起信心，啊，他一定要亲眼看见他就相信了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我常到国外去访问，参加许多国际会议，与会的从人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他就生欢喜心，就来问长问短，那我们就可以介绍给他，不管他信什么宗教，不管他信不信宗教，中年以上没有一个不重视身体健康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健康身体怎么行，怎么能够弘法利生，怎么能够劝导别人，一点从自己做起，依照佛陀的教诲去学习，去修正自己的行为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，把我们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错误的地方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，没有修正过来是邪命啊，修正过来之后我们就是正命啊，这个要懂得啊，正命是最健康的，最快乐的，最幸福的啊，就得清净命啊，不教为宜，处处谦虚，处处卑下，处处尊重。这个就对了，以很好的风度，从哪里学习呢？从弟子规学习，这个出家呢，从沙弥律仪学习，你看沙弥十条戒24种威仪，这个威仪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遵守的规矩，我们都能遵守，都能做到，时时刻刻留意，不设身份，不设威仪，成就自己，利益了众生。今天不但利益众生，利益广大的社会，去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，就从这里做起啊！如果我们的心行不正，思想不正，处处还离不开名闻利养，那你的思维肯定就是生人利己，生人利己里面 如果是障碍佛教啊，障碍修道，那个罪过可就重了。国报在阿鼻地狱啊，破侯和僧，破坏佛教的形象啊，国报不可思议啊，那个苦无法形容啊，就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这首偈我们就讲到这里。